我想同大家一起思想一段嘅经文，咁我未必一定睇得晒，但系唔紧要，我尽量继续同大家睇就系、是、以赛亚书嘅第六章第一到十三节。我相信呢段经文好多好多人都识嘅，特别咧就系、是、以赛亚局回应嘅一句说话，呢句说话就系、是、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嗱。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三节经文嘅里边咧，其实好简单，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嘅，唔使太复杂嘅。第一个段落就系以赛亚蒙召，系被神所呼召，被神所拣选，系一到第七节。第二个段落咧，八到十三节就系以赛亚嘅使命，佢做乜嘢？佢任命系乜嘢嚟？这个就是两个段落来。好了，我们看第一个的段落，就是蒙召 calling。我们可以说在整个的基督教信仰里面， calling, 呼召或者蒙召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时刻来。我们试一下读一读好不好？第一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话：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这个是什么时代来？是个什么时刻来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。为什么会这么讲？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被称为危机四伏？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间去呼召以赛亚？在乌西雅王崩的那一年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一年。乌西雅王又名阿撒利亚，是犹大王，十六岁在耶路撒冷里面登基。其实十六岁懂些什么呢？但他有左丞右相都是敬畏神的人，所以引导他走一条很正直的道路，所以选择的朋友是一个很重要因素来。十六岁登基作王，他在位几多年呢？52年，哇，相当长。乌西亚在位的期间励精图治，修复大部分的地土，恢复大卫和所罗门时代南方南部的版图，他所造成的就是社会安定，人心稳定，经济繁荣。在历史学家称那段时间是以色列和犹大的中兴时期，可以见得这个乌西亚是做了相当伟大的工作。不过很可惜的就是乌西亚衰收尾，乌西雅王晚节不保。为什么会一个这么伟大的君王会是晚节不保呢？原来当他看到自己的国家强盛，圣经说他就心高气傲。为什么显示他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呢？他要入耶和华的圣殿里面，要在上面的香坛烧香。大家知道谁可以来到烧香为百姓代求，只一类的人就是祭司。 被拣选的祭司。耶和华的祭司率领五十几人拦了他，他好嬲怒，要伸手要杀呢班嘅人。就喺呢个时候，神向佢发出一个嘅咒诅，就系佢从额头开始，全身像个大麻风，直到死嘅日子。犹大国呢位嘅曾经一度相当显赫嘅国王驾崩，新王登基，佢仔继位。全国上下所呈现的就是青黄不接，内忧外患，不知道这个新王又如何呢？神向以赛亚显现，去呼召他，去呼唤他， call 他，去回应那个世代的需要。人间的宝座会有空的时间，但天上的君王仍然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这个是神要以赛亚睇见的异象。其实今日亦都是一样，地位江山会有转变的，弟兄姊妹。今日企到喺度的人，明年未必会企喺度；今日为人祝福、为人祷告的人，明年未必会喺度去承担责任。不过请你记住。请你记住的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神仍然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永远掌权。其实当 中国一百多年前，你看看当中国在黑暗的里面挣扎，没有这个救恩的时候，神呼唤了什么？神呼唤了宋尚哲、魏托星、戴德生这班伟大也都有很多无名的传道人去服侍嗰个世代。今日我哋睇呢个世代系点嘅世代，动荡不安唔紧要，只要神仍然高高嘅坐喺宝座上为王就够啦。神要兴起佢嘅仆人，按照佢自己心意兴起佢嘅仆人去服侍呢个世代。冇错，我哋话系危机四伏嘅时代。亦都是神要工作、神要彰显祂作为的时代。好了，第一到第四节俾我们一路看到，就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时刻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而祂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神自己的家，而祂的宝座在我们高高之上，祂的衣裳、祂王袍、祂的治理权、祂 sovereignty 是遮蔽祂的圣殿。以赛亚没有直接见到神的面貌，因为根本没有人可以见到神的面貌，祂只是看到说我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还有他垂下的衣裳，环绕在这位圣洁的神、伟大的神的面前是撒拉弗。 Seraphim 这个字是焚烧 burning 的意思，他有很奇怪的构造，有三对翅膀，即是有三只、有六只翅膀，一对用来遮脸，可能是遮住眼睛，不能够直视永生的神；一对爱来飞翔，可能表示了是执行命令；一对爱来遮脚，最难解释就是遮脚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拉弗是不是裸露双脚的呢？不知道。是不是表示看到脚就不尊敬呢？未必。为什么？摩西、约书亚都有除鞋、赤大脚踏上圣地的经历。所以赤脚未必代表就是不圣洁或者是藐视的意思的。我们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，不过撒拉弗每次的出现都宣告说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祂荣光充满全地。为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呢？原来在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， 用上三次的时候，就是崇高，它里面的崇高是至高至圣至尊至荣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坐在这里面的每一个属于主的人，都是蒙神呼召的人。你知不知道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家中圣殿去敬拜，其实是一个蒙召的一个意思。一切从蒙召开始，我们见到神，认识神，被祂吸引，是成为那个起点，那个 starting point。 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来讲，我们是被神所认识，被神所看见，被神所吸引，被神所呼召，一切都是因为祂的缘故。如果不是，我们没法可以来到祂面前亲近敬拜祂。我们越认识神，我们服侍的方向就越清晰，我们对神的心意越是透彻的了解，我们的服侍就更加的准确。所以我们要灵修，要读经，要安静去等候神的面前的心意，以致我们不断校正自己的方向。以赛亚讲给我们知道，在他蒙召服侍的起点里面，他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异象，就是永生的神、万军的神高高的彩宝座上为王。我想问一问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些异象？我就没见过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那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对我们的服侍会带来欠缺，崩了一些东西，不完美一些东西呢？因为没有见过神荣耀的异象嘛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是一个蒙召的人，神所拣选的人？弟兄姊妹，重点不是个异象，神显现祂自己的心意，显出祂的荣耀，是很多种方法的，千变万化的。重点不是我们有没有见过异象，重点是我们的内心有没有曾经同神相遇，有没有同神会面过，知道祂，认识祂，我认识祂，祂又认识我。你有没有这个交接点，有没有这个的神圣的一刻呢？当你遇见神，你的心灵遇见神的时候，个重点就是你知道他在掌权，他在呼召你，他要使用你来到去服侍他。其实每一个的主人的崇拜都是一个会面，你的心灵有没有感受到他对你讲说话，他的生命触摸你的生命，他的手掂到你的内心。你要求神将这个经历给过你。当以赛亚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就说，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。于是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的面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说，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以赛亚在整个蒙召的过程里面，他不单止被神呼召，他同样是被神所洁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祈求神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以赛亚所见的那个异象是很伟大的，因此他那个洁净的过程亦都令人不安的。是怎样的？圣经说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来我的面前，他手拎着一块烧着的红炭 burning coal， 一块烧着的红炭，是用一块钳，一个夹 在这个的祭坛里面劫出来的。那一块炭还在烧紧的，还红卜卜的，还有火的。将炭沾我的口，这个沾这个字呢讲得太过轻松了，嗨嗨咁样。但如果你睇睇个原来就係 touch my mouth， touch 係接触，係掂到嘅，係碰到嘅。喺呢个过程里面，我其实諗得好耐，諗好耐，一路到而家我都明知道个结果係点样。究竟喺一个真实嘅环境嘅里面，以赛亚俾一块红炭烧着嘅炭辣过佢嘅嘴唇，是会窿的，会烧着的，抑或是在梦境的里面，他在梦发梦见到，以致到这个受伤是虚惊一场，不是真的。如果这个是个真实的经历的话，以赛亚的嘴唇一定烧窿，一定有糯味，一定受伤的，啊，他会缩开，这个一个不是一个好的经历来。当如果在梦中就没问题了。不过请大家留意一下，一个成圣的生命是怎样。当神呼召人的时候，神不单止呼召人出来归他为圣，神要差遣他，要服侍他。服侍神之前，洁净是一个必定的过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经历来到神的面前反省，求神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以致到我们可以是配得上服侍永生的神。好了，跟着我们看蒙召之后做什么，以赛亚的使命，神 charge 他有什么的任务呢？第八到十三节，八到十三节，我们好不好一起去看八到十三节以赛亚的使命。我们一起读第八节，预备起。是不是再十三節？樹等子仍存留，當以賽亞的嘴唇燒窿了，那種疼痛還未曾消失的時候，他聽到主的呼召，我可以差遣誰呢？谁肯为我们而去呢？你发觉以赛亚是急不及待立即的回应。你会不会觉得他回应得太快呢？他立即跟着听到神对这班子民，你服侍的对象是怎样啊？是一班冥顽不灵、无知愚昧难以开化的族类，讲极都不听，讲极都不会回头。我都塞住他们，令到他们不能回头。既然他们这么顽固，他们直到要经历亡国，好像被那些树被斩了一样，这样经历亡国被掳的惨痛，这班的子民才要是觉悟回转的。我又想下，当以赛亚听到他服侍的对象是一班顽梗悖逆的人，大家知不知道以赛亚怎么死？你不知道，如果在使徒行传里面听到，就是有人被刀斩死杀死，有人被锯锯死，其实就讲以赛亚的最后的命运是用锯，被人用锯锯死的，他的结果是这样。 將佢夾咗兩塊大板嗰度，喺頭到尾一路鋸落去，係分屍嘅。當然以賽亞唔知佢自己的結局，不過神話你所服侍嘅對象唔會聽你，直到佢哋亡國被掳，好似被斬咗落嚟嘅樹一樣，佢哋先至會覺悟回頭嘅。弟兄姊妹，我喺度諗下，如果神對我講呢個説話，你講到啊，冇人嚟嘅；你開佈道會啊，冇人信主嘅；你為人祈禱啊，我唔會聽嘅。如果咁樣講嘅時候，咁我就會話神啊，你揾第二個，你揾我做咩咧？你揾我做咩啫？既然做呢啲工作係冇結果嘅，係你將一份冇結果嘅、冇果效嘅差事俾我，咁有咩意思？不如你另谋另外另觅另觅啊！呢、这个嘅贤人高言，你要做你工作仲好啦。冇人会喜欢做一份系做与不做系冇分别嘅工作嚟嘅。或者我哋会问一问，以赛亚咁样冇果效嘅服侍，究竟服侍咗几耐呢？一个月两个月？唔系。计计嘅历史，乌西亚王驾崩嘅嗰年系主前740年，佢仔阿哈斯继位。阿哈斯系一个唔听神说话嘅人，系一个背逆嘅君王。阿哈斯唔听从以赛亚劝诫劝导，直到阿哈斯死嗰日都唔听。好啦，到佢仔希西家登基作王。是主前702年，如果你计计的话，30几年，以赛亚所服侍的这个的阿哈斯，是一个不听话背逆的一个君王。30几年，你讲任何的说话，这个皇帝一于这聋耳蠢的耳不听你。以赛亚去接纳就是他的服侍毫无果效。我喺度谂一谂，如果教会差派一个人出去宣教，如果教会聘请一个传道人你去牧会，30多年嚟冇一个人信主，我喺度问下教会会唔会支持？你会唔会再支持信任呢个宣教士、信任呢个传道人？我哋会有好大的差异。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。利华来到中国传福音，现在有200多年。他在107年在英国启航到中国，谂住到中国来到工作。但那个时候英国和中国是封闭的，所以他先去美国，就在纽约那里上船，在纽约的里面买船票，是来这个从纽约去香港。到澳门那里，我曾经在澳门去参观过马礼逊的坟墓。在纽约的海关那里，有人就问年轻人你去哪里，我的目的我要去中国。去中国？去中国做什么？去传福音。哈，一班人，全班人都笑了。在那个 immigration department 那里，中国是一个又落后，是一个又黑暗的地方，有很多的地方是充满了食鸦片的烟鬼。你去中国传道，你究竟你做什么？你有什么本事可以改变中国啊？马礼逊说，我当然不得啦。那你不得去做什么？明知不得做不到的你去做什么？不过我的神得。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马礼逊讲一句很重要的说话，我不得，神得。如果你上网今晚要回去查一查 Google， 马礼逊牧师在中国前后25年之久，25年里面只有三个人信耶稣。哇，拍得住这个以赛亚写出来的。蔡高梁俊德是梁法牧师的仔，还有屈昂，三个人都在澳门洗礼，即是说 玛利逊嗰个大本营嘅工作系喺澳门嗰度。你知唔知历史学家点样评价玛利逊？写个字，一个无能嘅宣教士。历史上写话一个无能嘅宣教士。两百年过咗啦，你知唔知道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嘅改变？你知唔知道今日嘅中国有多少嘅基督徒？冇人知道，冇人知道，一亿两亿冇人知道。马利逊做咗乜嘢？马利逊翻译咗本叫《英华字典》，你有冇用过？我成日用嗰本《英华字典》，系马利逊翻译。香港嘅英华书院系马利逊所设立嘅。佢翻咗就系今日我哋所用嘅圣经，系用文言文翻出嚟。你识唔识读？我都唔识读。但系马利逊揾一班嘅中国秀才翻咗新约，跟住翻旧约，系用咗大概系十二年嘅时间翻咗圣经。马利逊话：我唔得，真系唔得，唔系假嘅。不过我嘅神得。好啦，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班被呼召、被任命去服侍神嘅人，我睇到嗰班嘅弟兄承担呢个工作，我心里边好大嘅感动。你系被神赋予责任，唔系教会俾你，唔系人俾过你，你系神赋予责任去服侍佢。所以我恭喜你哋，你挑一个好沉重、好神圣嘅使命。最后我想讲个事情俾你听。大家知道 Apple， 我而家用紧啲 Apple。而一个总裁，一个 CEO， 你知唔知叫咩名？佢叫做 John Scully。唔该，系 Scully。呢位嘅 John Scully 系咩人嚟？佢原本系百事可乐嘅总裁 ，Pepsi Cola， 佢系总裁。1983年。苹果公司创办人 Steve Jobs 就找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做得很厉害，很有强而有力的 CEO， 在这个的 Pepsi 那里做的 CEO。 Steve Jobs 需要一个人是帮他推行业务。你知道 Steve Jobs 做事人家叫他魔鬼的，因为他驱策人是令到人家崩溃那么厉害，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来帮他手，来做事推行业务。所以 Steve Jobs 就看中了这个 Scully， 就用很多很优厚的条件去吸引他。我给你更高的薪水，我给你更好的福利，更多的红利，更多的股票。 Scully 说有什么吸引？我只是在很多零里面再加几个零而已，我已经大权在握，已经是亿万富翁，你还可以给什么我呢？最后 Steve Jobs 就讲句话，你啊到了这个年纪了，你还剩下多少岁数啊？难道你一生卖糖水就算数了吗？他说 Scully， 卖 Pepsi Cola 是卖糖水而已，你以此为满足咩 ？Scully 嬲起上嚟，系放低百事可乐嘅工作，加入呢个苹果公司，要改变呢个世界。苹果公司系咪改变呢个世界？真系，而家有边个唔要佢？你可以出好多只嘅品种嘅呢个手机又好，电脑又好，但系苹果系带头影响世界、改变世界嘅产品。有好多人冇苹果就惨啦，活唔到落去。唔系每日一个苹果，系日日分分钟要一个苹果，冇佢就唔掂。不过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喺结束嘅时候我要问你：剩下嘅光阴，你系咪要一世人卖糖水做结束？我唔知乜嘢系你嘅糖水，有啲嘢就恭喜你，你已经退休啦。你有啲仲喺度卖紧糖水。未必唔好嘅，未必唔好，可能你啲糖水好嘅。但我要讲俾你知，就神今日呼召我哋服侍佢。 不是要我们惊天动地的改变这个世界，不是要我们轰轰烈烈的改变这个社会，不是，来差遣我们去服侍，谦谦卑卑服侍这个的社会，这个世界。可能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是一群难以改变的族类，不要紧，神话你只管去，你只管做，后果我负责。弟兄姊妹，后果由他负责，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样，有什么所谓？只要神掌管，他坐在宝座上为王就够了。我想请 Andrea， 我想请 Leo 同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？就是任主差遣教会圣诗的第467首，我们先请他们唱一次，跟着我们一起聊唱。
主愿用我侍奉他之处，未必是要更重扬，未必是在那荒山巨路或艰难危险战场，但问有主还有圣召呼，令我苦默上自乐，我必因意你回答我罪，命我往我必听从，任主差我和必前往，或经过山或隔重洋，将主旨意传诸言语，我已是主忠心。
我哋一齐起立好唔好啊？我哋一齐嚟唱。
如今耶稣是福音。
第一次，
主愿用
主，第一次哈。低头，我哋祈祷，主啊，我哋谦卑俯伏喺你嘅面前，我哋愿意好似以赛亚所讲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哋嘅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嘅圣名，阿门。